虽然好像这是一年一度的聚集，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年你用你的恩典和慈爱随着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都看顾着这，所以为着我们这一年里的保守，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是又是一个时候，你召集我们，你一定有些话要对我们说，所以主，我们就愿意把这一段时间特别分别出来。我们感谢你把美好的创造，你把最好的美景放在我们眼前，主啊，但愿一面我们也在一个这样美好的环境中，让我们能听见你的声音，能听见你对我们说话。所以主，我们真愿意把这点时间交在你手里，无论是多年蒙恩刚刚得救的，那你这次我听见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谢谢你接着你自己的话，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主啊，这一次你一定有话要说。主，但愿一面你接近我们，主啊，让但愿我们真是看见清新的你服了，有他们的见识。主啊，如果我们这一次来到你面前还看不见你，主啊，我们就觉得我们受了何等的损失。所以我们说，我们求你一面用宝血接近我们。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也承认我们的不义，但是你是信实的，你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所以主啊，我们但愿我们与你的交通能再次得到美好的恢复。主啊，谢谢你在这段时间里面对我们一个人说话，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想我们先读几个这段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然后接着就是第五章、第六章跟第七章。那么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句话，那么这一段的话就称作山上教训，或者称作登山宝训。因为主耶稣看见这许多人，这许多是谁呢？就是前面二十三节，四章二十三节所说的，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和各样的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耶稣就治好了他。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所以这证明说那个时候有很大的需要，他们都需要一位最大的医生。结果他们就从底加坡利、加利利、耶路撒冷还有约旦河外各地就聚集，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有做不完的工作，主耶稣有供应不完的需要。就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圣经说他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就离开他们。不过这个离开是暂时离开他们，因为如果主耶稣真的要来供应他们、帮助他们，下面主耶稣一定要做一件事。那么这件事呢，就是当他上了山的时候，既坐下，那门徒就到他跟前。所以这些话呢是对门徒们说的，不属于世界说的。世界还在山下， 世界需要在善行，其中有癫痫的，有被鬼附的，有疼痛的，有各样还各样的疾病的。那主耶稣看见他们就好像羊被牧人一样流离失所，所以主耶稣就医治他们。主耶稣在做他们的救主之前就做了他们的朋友，无论什么样的需要主都供应他，这是山下。不过现在呢，主耶稣要上山去，上山的意思就是暂时离开他们，但是有一天主耶稣要回到他们中间。他暂时离开群众，目的是要回到群众。那为什么暂时离开群众呢？因为他有一些话要说，要对门徒说。这些人愿意跟随主耶稣，这些人愿意撇下所有的来跟随，这些人愿意付上他们的代价来跟随主。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有一些话要对他们说。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坐下，那么主耶稣就开口教训他。所以请记得这一段的话不是对世界说的，这些话乃是对基督徒，就是做门徒的时候。不过等一等的那些山下的人就上来了。所以等到我们读到第七章，你看第七章28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于他的教训。那这里的众人就不光是门徒，因为讲这些世界上的人他们听见。所以山上的教训呢，主要的对象是基督徒，但这个世界是一个 background， 是一个背景，他们听见了，不过他们是旁听，主要不是对他们。所以我们要明白山上的教训，我想我们首先根据圣经这里所告诉我们，我们很清楚能够知道这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知道的最有名的山上的教训，或者说登山的宝训，就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那么今年呢，我想我们像去年一样，我们去年是用12堂我们一同看这个约翰福音，以约翰福音整本约翰。那么今年呢，因为我们觉得5章、6章、7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非常基本的，每一个基督徒他们都应该知道他们怎么过日子，怎么知道过基督的生活。那5章、6章、7章可以说是我们的基础，可以说一个基督徒入门的时候，他一开始他就知道说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是怎么做。那么这里主耶稣有一些话，他教训我们是在山上教训我们，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登山的宝训，或者称作山上的教训。那么为着我们能够对他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呢我们需要给大家一点背景的资料，所以我们就发给大家一些讲义。那么如果你初看起来觉得好像跟我们题目没有什么关系，这里首先讲到马太福音的对称结构，那么这个好像跟山上教训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里给我们一些背景，主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给了我们山上的教训。所以如果你知道说这个登山的宝训在马太福音里面的位置，那么我们就会懂得这三章到底主对我们说什么。那么等一等你翻过来，那么我们有好几页，这讲了主耶稣的诗。那么大家也许做梦不会想到，主耶稣呢，当他在地上教训人的时候，他是出口成诗的。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出口成章，就是有的人呢，他一讲话，一讲呢，他根本就不是一篇文章，然后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改都不要改，就可以出版的。那么有的人有这样的能力。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呢，他许多地方是出口成诗的。那我们在座很多人都知道唐诗三百首，作为一个中国人，大家应该知道，最少唐诗三百有一首人知道，《床前明月光》，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知道， 城市三百首，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做基督徒，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主耶稣写了好几首的诗，不过他不是手写，他是口说出来的，但事实上他那个题材呢是诗的题材。那么尤其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面有几首很重要的诗，所以我们对主耶稣诗呢也需要有一点背景上的认识，所以我们给大家一点背景的资料。那么等一等，我想我会介绍给大家，我一步一步的会提到这些。那么等到我们把这些背景资料都介绍过了，那么我们可以说对于这个山上的教训就有了它的 setting 就是它的背景。我们知道到底圣灵是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 setting 上，那么如果我们能看准了，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山上的教训。所以我想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误会这三章的书，这三章里面的圣经。所以呢，这虽然我们说我们懂得山上的教训，但是好像不懂。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一次愿意，既然大家有一同有这么多时间聚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希望不放过他，我们不浪费这段时间，我们希望能够对于这个三章的圣经能有比较深度一点的认识，不光是蜻蜓点水式的，我们稍微深度一点。所以这次几乎可以说是细说山上的教训，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那么我们的题目叫做国度的道理。那么这个题目呢，应该可以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最中心的一个思想把它点出来。那么这句话呢又需要有人解释，所以大家不要着急，我们到时候会把它解释清楚。尤其在纽西兰，我们都知道有好几个地方有湖，如果你在早晨十点钟以前赶到的话，就是在风跟还没微风没有吹起以前，那我想只有纽西兰可以看得到，那就是说那个整个的湖啊就像一面镜子。那么然后你看山也好，看树也好，你可以在水里面就看见那个整个的道理。那么同样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如果你站在世界的角度来看主耶稣所说的国度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国度是 upside down， 是颠倒过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难怪很多地方山上的教训有的话我们听不大的，原因很清楚，因为你所看的都是道理，都是道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地上，所以你看见那个山上教训里面所说的，实在说来都是一个一个的道理。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许多时候人觉得基督是个迷，我们看他是道理，他看我们也是道理。所以呢，当一个人真的照着山上的教训来生活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发现他有这种情形。好，那么关于道理呢，我想我们以后再说。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首先呢需要先稍微讲一下这个到底在为什这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它的位置刚好是放在一共二十八章，那么刚好是在五章六章七章。那么然后呢，前面有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然后就开始就到第六章。所以圣灵这样的安排呢，有它的美意。所以如果你把那个背景把它忽略掉，那么我们很可能对于这三章的话就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我想我们不厌其详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对于这个马太福音要稍微有一点的认识才可以。好，那么如果大家读马太福音，你就知道这个马太福音一章第一章第一节可以说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就把整本的马太福音把它解开了。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十六节或者十七节，我们都知道讲到主耶稣的家谱。那么很多人就很纳闷，为什么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家谱？为什么？ 但是你注意到，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书，一开始这一本书。那这本书呢？那么这本书呢，一开始就讲了家谱。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并不是很特别的，因为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创世纪的话，旧约一开始也是讲了家谱。那么好了，如果大家懂得希腊文，我们的希腊文。